白卷举人，史鉴整理。清代梁慕辰在《北东园笔录初编》中记载了一件报应奇事。句容县有位书生，博学多才，好行阴德。一年省城举行乡试，他却没钱赶考，亲友不忍他因此被埋没，就送给他十多两银子。书生带银子抵达省城后，在东华园地暂安住下，听到隔壁哭声很是凄切。原来隔壁家的儿子多年远出不归，老太婆和儿媳妇没有生活来源，无钱活命。不得已，老太婆只有卖掉儿媳妇，书生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就悄悄想了个主意。他写一封信，假托是隔壁儿子的家书，说在外面经商发财就要回来了，因为结账的缘故暂时停留，先寄十两银子贴补家用，略表孝心。书生把信和银子寄给隔壁老太婆，得了银子就不卖儿媳妇了。书生再想办法借钱进考场，梦见有神人告诉他说，你榜上有名了，只是一定要三场都交白卷才妙。书生醒后窃笑，这个梦太荒唐了，没放在心上。等试卷题目发下来，书生正要握笔疾书，突然恍惚中有神人斥诉他，不准他拿笔。你想名落孙山吗？只要你试卷上有字，你榜上就无名了。书生不敢贸然拿笔，却仍然不相信，就静坐构思。可是心里一想到答卷，就如枯井一般空空如也，相反胡思乱想却天马行空，无所不至。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书生也没写成一个字，反而想得神思困倦，竟然神游梦乡去了。等书生醒来，别人已经提着篮子纷纷出场了，书生再写无益，无可奈何也交卷出场。书生惴惴不安，听到试卷不合格的蓝榜出来了，赶紧跑去看，上面却没有自己的名字，书生才吃了定心丸。接着考第二、第三场，都坦然交了白卷。等成绩揭晓时，书生进高中第二名。书生正错愕不已，有人骑马飞奔而来，送给他一封信。打开一看，里面是三篇八股文草稿。原来某考官本是颇负盛名的进士，从翰林院外派下来做收卷官。他深深把没有做成阅卷官当成憾事，这次拿到考题，他寄养难熬，偷偷做好三篇八股文，自我欣赏不已。第一场刚好收到书生白卷，他就把书生白卷藏在袖子里，拿回卧室迅速把草稿抄上去再上交，想以此来试试阅卷官的眼力。他唯恐书生不参加第二、第三场，等第二、第三场相继收到书生白卷，他更是大喜过望，帮书生把第二、第三张卷子也做了。揭榜时，他得知自己的文章高中了，非常得意，于是暗地写信让书生知道。书生去拜访感谢他，那位考官笑着问，你怎么这么惜墨如金啊？书生把神人托梦的事情告诉他。考官问，你积了什么阴德才得到这样的福报呢？书生谦虚地说，没有做什么了不得的好事。考官一再追问，书生才说在考试前寄银子的事儿。考官拱手表示敬佩说，这就对了，你帮别人做家书，老天就派我帮你做八股文，你不用谢我了。天道好还，报应竟如此丝毫不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使别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的下场又怎样呢？海南省定安县610办主任王忠俊为捞取政治资本，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劳教判刑法轮功学员几十人，硬生生将几十户温馨美满的家庭强行破坏，尤其是庄姓法轮功学员的残疾妻子和一对小孩无依无靠，整天以泪洗脸，极度艰辛。王忠俊不但毫无恻隐之心，还无耻地反诬修炼人不要家庭。2003年11月份，王忠俊又亲自抓捕绑架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到县办的强化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耐心给他讲真相，并忠告他善恶有报，他却叫嚷， 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儿？不到一个月，他的独生儿子在广州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2004年5月8号，他的妻子跳井自杀身亡。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前进派出所副所长刘军将绑架勒索法轮功学员当作生财之道，如果法轮功学员拒绝，就送他们劳教。2008年7月20号，法轮功学员郑炫书与赵老太太在家中学法。阳明区前进派出所所长郑春江带领刘军、刘志刚等七八个恶警闯进来，强行绑架二人。恶警勒索赵老太太的女儿5000元钱，于当晚放出赵老太太，而将郑炫书劫持到看守所。郑炫书的丈夫多次请求、哀求警察放人，一再说明郑炫书曾经患脑淤血，生活不能自理，吃饭得人喂，修炼法轮功才成了正常人。你们关他犯了病咋办？人命关天呐！但所谓办案警察刘军、刘志刚置之不理。8月24号晚11点，郑炫书在看守所突发脑溢血，手术后郑炫书昏迷不醒，恶警怕出人命，赶紧推卸责任，办理释放手续。郑炫书的丈夫气愤至极，要与恶警刘军、刘志刚拼命。恶警将所有医疗费用全部推给郑炫书的家人自己承担，累计78000元。因郑炫书家人没钱再交付医疗费，于10月6号被医院赶出。抬回家的郑炫书不能说、不能动、不能吃，吃饭都费劲，至今生活不能自理。刘军持续作恶，迫害多名法轮功学员，终于遭到天惩。在2009年刚过完年，他的车肇事逃离后被目击者举报，他只得赔偿死者家属28万元。2010年新年期间，刘军发现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为肝癌。2010年8月4号前后遭恶报而亡。善恶有报是天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但愿已经遭到恶报的恶人亡羊补牢，尚未遭到恶报的恶人悬崖勒马，切莫跟随中共邪党不计后果的疯狂作恶，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平安。